你好，我是 Winter。 我们上一节课呢已经讲过了 JavaScript 语法的顶层设计，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更具体的内容。 JavaScript 遵循了一般编程语言的这种语句表达式的结果，多数的编程语言都是这样设计的。我们上节课讲的脚本呢，或者说叫模块啊，都是由语句的列表构成的。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这个一起了解一下语句啊。在 JavaScript 的标准中呢，语句分成了两种啊，就是一种叫声明，一种是普通语句。这个标准里面呢，为了一些语法上面的解释啊，把这个语句分得比较奇怪啊。这里呢，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给大家理一下啊，把它声明性的语句和这个普通语句分开。这个声明性语句呢，有 var 语句、let 语句、const 语句，还有 class 声明、函数声明，一共有五类啊。这个呢，我们上节课也讲过，在这个预处理阶段，有一些会被在预处理阶段处理啊。那普通语句呢，就是比较多了啊。首先有语句块啊，空语句、表达式语句、if 语句、switch 语句、循环语句、return 语句、break 语句、continue 语句、with 语句、throw 语句、try 语句、debug 语句。我们接下来啊，就根据这个分类啊，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语句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语句块就是一对大括号括起来的一组语句。这个呢，这个大括号括起来的这一组语句呢，就被当作一个语句来使用啊。这个语句块的意义和好处在于呢，我们可以把多行语句啊放到需要一行语句的地方，这样呢，像 if 啊、for 啊这样的语句定义起来就比较简单了。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语句块会产生作用域啊。我们需要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大括号里面有一个 let x 等于1啊，我们在这个外面去写 console log x 啊，就会报错。这里呢，我们的 let 声明啊，就仅仅对语句块作用于生效。于是呢，我们在语句块外试图访问语句块内的变量 x 呢，就可以出错啊。所以呢，这是语句块的一些作用啊。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空语句啊，空语句没什么可讲的，就是个独立的分号，没什么大用啊。这个它仅仅是这个语言设计完备性角度的一种考虑，这可以允许插入多个分号而不会抛错。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if 语句啊。 if 语句是条件语句啊，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 if 语句都是特别熟悉的老朋友了，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用法。但是咱们这个课呀也讲究一个完备性，所以说这里还是要讲一下 if 语句的示例。大概就是 if a 小于 b 啊，然后后面写一个 console log a 啊，这是一个用法啊。它的作用呢是满足条件时执行它的内容语句。这语句呢可以是个语句块，这样呢就可以有条件的执行多个语句了。if 语句呢有的还可以加一个 else 结构啊，用于不满足条件时候的执行啊。一个比较常见的用法呢，就是利用语句的这种嵌套能力，把 if 和 else 啊连写啊，变成多分值判断啊。比如说我们 if a 小于10做一些事情， else if a 小于20做一些事情，再 else if a 小于30做一些事情，最后有一个 else 表示其他的情况啊。这个代码呢就表示四个互斥的分支啊，这四个呢有且只有一个会被执行。然后 switch 语句啊， switch 语句呢继承自 Java、Java 的 switch 语句呢又来自 C 语言和 C++。 原本的 switch 呢是这种跳转 go to 的变形啊，那如果我们用它来实现分支啊，就必须要加上这个break。那么 switch 原本的设计呢，这个思维啊其实今天仍然可以用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 switch 啊一个 number 啊 case 1 case 2 case 3啊，分别是 print 1 print 2 print 3。这个呢当 number 为1的时候啊，就跳转到 case 1啊，这样呢就打印的是123啊。当 number 为2呢就输出23。当 number 为3时候呢就输出3。如果我们要像表达一个分支逻辑啊，那么我们需要在每个 case 后面加上 break。这个就是 print 1后面加 break， print 2后面加 break， print 3后面加 break。在这个 C 时代啊，这个 switch 生成的 汇编代码性能是略优于这个 if else 啊，这个但是对 JavaScript 来说呢就没有本质区别。我的个人看法是啊，现在 switch 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去使用了，如果我们要用分支逻辑就尽量用 if else 来处理。好，我们来看一下循环语句啊，这也是你所熟悉的语句了。哎，那这里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一些新用法上啊。首先说这个老的用法，简单讲一下啊。while 循环和 do while 循环，这都是历史悠久的语法了啊，这个也是从 C 语言那边过来的。示例呢大概就是一个 while 啊， while 一个条件啊，里面可以加一些事情。然后呢do 呢就是说先写 do 啊，这个里面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加个 while。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do while 循环通常会比同样的条件的 while 循环会多执行一次啊。而且 do while 循环呢可以保证至少执行一次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哪种循环。实际我在编程中啊很少使用这个 do while 循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 for 循环部分啊，先讲讲普通的 for 循环。普通的 for 循环呢它这个 for 语句啊有三部分构成啊，这个里面用分隔啊，这括号里面是用分号分隔开的。其中第一部分呢可以加 var 或者是 let 做变量声明，这个也是为了配合新语法啊。实际上呢这个 const 这个比较奇葩啊，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声明这个变量一般都是控制循环用的这个变量，但是呢它如果是 const 那没法改了，它也没法控制这个循环。我估计这个语法设计呢是为了保持 let 和 const 的一致性啊，实际上不太会有人这样用。那么普通循环没什么好讲的啊，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JavaScript 特有的啊 for in 循环啊。它这个是循环枚举对象的属性，这里体现了这个属性的 enumerable 特征啊。回忆一下我们在讲运行时的时候讲到过对象部分啊。这 enumerable 为 false 的属性啊，它在这个 for in 里面它就不会打印出来啊，如果我们是用普通的赋值啊，那么它就会打印出来。所以呢这个 for in 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啊，一般来说都是我们用在反射的场景。但是在 JavaScript 里我们不太提倡这个。然后我们到这个 for 循环的重点啊，新的 for of 循环和 for await of 循环啊，这是非常棒的语法特性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基本用法啊，把它用于数组啊，我们可以用一个 for let e of 啊，一个数组 ,1,2,3,4,5。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就 console log 这个 e 啊，它的这个就便利了这个数组里的每个元素啊。实际上呢这个背后的机制是 iterator 啊，我们可以给任何对象添加 iterator， 使它可以用于 for of 语句啊。这个我们需要用到 symbol.iterator 这个 symbol 啊，它也是一个 symbol 型的属性啊。这个 symbol 呢是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呢返回一个 iterator 对象，这 iterator 对象呢它有一个 next 方法， next 方法里面呢就是控制它是否结束啊，它要 next 方法要返回一个这样对象的结构，它分别有 value 和 down 啊，这个 down 如果是 true 那么就结束了，如果 down 是 false 呢，那么这个 value 就是这一边循环的值啊。我们可以拿我这个看文字版的时候可以看我这个代码跑一下啊。实际操作中呢我们还有更方便的方法，不需要这样定义 iterator 啊，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叫做 generator function 的东西啊。这也是个新特性啊，比如说我们在 generator function 啊，就 function 星 FOO 啊，里面函数内容呢我们要的0要的1要的2要的3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 for of 啊就可以把这个0123这个要的值每次打印一个。除此之外呢 JavaScript 还为异步生成器函数配备了这个异步的 for of 啊，就是 for await of， 就是说这个生成器函数它可以是一个 async 的生成器啊，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 await 的操作。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就客观上可以实现一个比如说每秒钟啊跑这个一的这样的一个 for 循环，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语法特性啊。这种东西呢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无限循环啊，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循环是异步的，所以有时间延迟，所以这个无限循环呢不会卡死啊。比如说你要显示一个时钟啊，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用这个 for await of 加上一些定时器的相关的函数来实现。接下来我们讲完了 for 循环哈，去讲一下其他的语句，就是这个 return 语句啊。return 语句用于函数中啊，它是终止函数的执行，并且指定函数的返回值啊，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语句了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它的后面呢可以跟一个表达式啊，也可以是空啊。如果跟一个表达式呢，计算结果就是函数的返回值。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break 语句和 continue 语句啊，这都是用于循环控制的。 break 语句呢用于跳出循环语句或者 switch 语句， continue 语句呢用于结束本次循环并且继续循环啊。两个语句呢用法比较相似啊，我们就一起讲了。需要注意的是呢，他们都有这个 labeled 啊，就带标签的用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内外两层循环分别标上 outer 和 inner 的标签啊，然后呢我们 break 和 continue 的时候就可以后面带这个标签名，表示是break 了哪层循环或者是 continue 哪层循环。它可以控制这个被哪个外层的语句结构消费啊，这样我们循环结构比较复杂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呢不太建议大家把循环结构写得太复杂啊，这个所以呢尽量不用这个带标签的这个用法。接下来我们这个讲一下一个有争议的东西啊， with 语句。with 语句呢是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啊，但是呢它把 JavaScript 的变量引用关系变得不可静态分析啊，一定要运行起来才知道。所以呢这个一般的言论呢都认为这种语句属于糟粕。但是呢历史呢无法改写啊，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去除 with 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用法啊，当然也只需要了解它的基本用法即可啊。我们定一个变量 O 啊，然后那么它可以有两个属性 A 或者 B 啊，然后我们在 with O 啊这个语句里面我们可以 console log AB 啊，这个代表 O 的这个变量了啊。这个 with 语句把对象的属性在它的内部作用域里面变成变量啊，所以呢有 with 的时候呢就你没有办法分析这变量 A 到底引用了哪个变量，它是不是外边这个 O 的属性啊，这个 O 要在运行时才决定啊，这是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这个 with 就可以了。基本上大部分的编程规范都是要求大家不要用的。接下来我们讲点别的啊， try 和 throw 啊，这是异常处理机制啊，他们是配合使用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起讲了。在大型应用中呢这种异常机制就非常重要啊。这个基本用法呢 try 是有三个结构啊，就是 try 啊 catch 和 finally。这 catch 呢还有一个参数啊，可以传一个 arrow 进去， catch 后面加一括号啊。一般来说呢这个 throw 是用于抛出异常的啊，但是单纯的从语言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抛出任何值啊，也不一定是异常逻辑。那为了保证语义清晰呢，不建议用 throw 表达任何的非异常的逻辑啊。try 语句呢这个用于捕获异常， throw 呢用于抛出异常啊。这个 throw 抛出的异常呢就可以在 try 语句的结构中被处理掉。 try 的部分呢用于标识捕获异常的代码段啊，这个 catch 的部分呢则是捕获到了以后去做一些处理。这个 finally 呢就是最后执行后做一些必须的清理工作。这个 catch 这个结构啊会创造一个局部的作用域啊，并且把一个变量写入其中。需要注意呢这个作用域啊里面就不能再声明变量 e 了，否则会出错啊。这个这里声明指的是 let 和 const 声明啊。在 catch 中重新抛出错误的情况就非常的常见啊，在设计比较底层的函数时呢就经常会这样做啊。这样呢可以把接住的这个异常啊这个包装一下再抛出去，这样呢抛出的错误啊就是能够被大家理解啊。然后呢 finally 语句呢一般用于释放资源啊，它是一定会被执行的啊。我们前面的课程中已经讨论过一些 finally 的特征啊，就即使是 try 中出现了 return， finally 里面的语句也会被执行啊。这个你可以参考我们的第19讲啊，讨论过相关的内容。最后有一个 debugger 语句啊，这个 debugger 语句的作用是通知调试器在此断点啊，在没有调试器挂载时呢，它就不产生任何效果。然后啊，普通语句就介绍完了啊，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声明性语句啊，它这个为什么我要这样分啊？这个声明性语句跟普通语句最大的区别就是，声明性语句它都响应这个预处理过程啊，普通语句就只有执行过程。那么我们就看看第一个啊 ，VAR 声明，这是古典的 JavaScript 中的声明方式啊。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 let 和 const 都是更好的选择啊。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解了这个 VAR 声明对全局作用域的影响，它是一种预处理机制啊。如果我们仍然使用 VAR 呢，我有一个个人的建议啊。我们首先呢，把 VAR 不要当做声明变量，那我们把它当做一种保障变量是局部的。这样的一种逻辑啊，遵循以下三条规则就可以了。第一呢，就是声明的同时必定初始化。第二呢，尽可能在离使用的位置近处声明。第三呢，就是不要在意重复声明。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前面 VAR x 等于 y 等于1来表示一个点啊，用它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一个 for 循环里，我们以这个 for x 等于 0, x 小于 10, x 加加，又把它作为一个变量 x 做什么事情啊？这个 x 呢，实际上两 x 没有任何关系啊，但它被声明了两次啊，也不会抛错。这样呢，我们这个代码不论粘贴到哪里啊，都不会出错。这样呢，就是我认为 VAR 的一个正确的用的思路啊。当然，其实更好的办法就是使用 let 来改造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这个 x 等于1和 x 等于2和 y 等于2啊。它表示一个 point 啊，那么用这个 point 做了一些事情，那我们就把这个用一个语句块来扩起来，然后这个声明呢用 let， 这样呢这个 x 和 y 用完了之后，这个就跟别人没有关系了。而这个 for 呢，就用 for 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呢，就用 let 啊 ，let x 等于零，这样呢就是出了这个 for 循环呢，它也就跟别人没什么关系了。这样呢。就更不容易发生这个变量命名冲突的错误啊。另外，也能够避免一些这个局部作用域覆盖了全局作用域的情况啊。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et 和 const 啊，这个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啊。这个 let 和 const 呢都是变量的声明啊，它们特性也非常相似啊，还是把相似的东西放在一起讲啊。let 和 const 呢是新设计的语法啊，所以。基本没有什么硬伤啊，非常的符合直觉啊。let 和 const 的作用范围呢，就是 for、if 等结构性语句啊，或者是语句块啊。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用法啊，这个啊，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声明一个 const 啊 ，a 等于2啊，然后我们在 if 啊 ，if 里面我们又声明了 a 等于1啊，这个时候呢，里边的这个 a 呢就是 1， 外边这个 a 呢就是2啊。而如果你在同一个作用域里面声明两次。啊，这个就挂了。这个抛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能够有效的避免变量名无意中冲突啊。即使你用一个 let 啊声明，然后又用 const 来声明，也会产生错。它虽然看上去啊，这个 let 和 const 这个声明呢是执行到了才会生效，但是实际上它们还是会被预处理啊。就是如果当前作用域内有声明。就没有办法访问到外部的变量啊，我们可以用代码试一下啊。我们在 const a 等于1之前放 console log 这个 a 啊，我们发现它被这个 const a 等于1影响了。这个变量 a 呢，声明执行到之前呢，这个就它抛了个错误啊。如果我们删掉这个 const a 等于1呢，啊，那它就会这个访问到外层的这个 a 啊，所以呢，这个说明仍然是有预处理机制的啊，是执行到 const 语句前。我们的 JavaScript 引擎已经知道你后面要声明这个变量 a 了啊，这样就不允许你访问外层作用域中的 a 了。这个，但是呢，这个抛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啊，它可以提示你这个代码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有一些啊错误啊，做了不该做的事儿。我们接下来看看最后两种声明啊，这个 class 声明先讲啊，这 class 呢，咱们在对象里面已经接触过它了啊，我们再从语法的角度来看一遍啊。这个 class 最基本的用法就只需要 class 关键字名称和一对大括号，它的这个声明特征呢跟 const 和 let 很类似，都是用于这个块级作用域的啊，预处理阶段的行为也很类似，就会屏蔽外部变量 啊，然后让它抛错。同样的例子，把这个let a 换成 class a， 同样这个处理它之前就知道要声明这个 a 了啊，所以抛错防护不到外面的 a。在这个 class 内部啊，讲一讲它内部的语法啊，可以用 constructor 关键字来定义构造函数啊，还可以使用 getter setter 方法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MDN 的例子，这个 rectangle 啊里边有个 constructor 的指定属性就是在 constructor 里写 this their height this their weight 等于多少啊，然后还可以定义 getter method 啊 setter 都可以。但是以目前的兼容性呢，这个属性啊只能写在这个构造函数中。啊，相关标准呢正在 TC39 讨论啊，这个写在外面，但是这个目前进展不是特别好啊，争议比较多啊，还有这个 private field。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 class 啊会默认它内部这些函数的定义都是 strict 模式的。所以呢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 strict 模式的行为的一些区别啊。啊，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函数声明啊。函数声明是使用 function 关键字啊，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函数声明对全局作用域的影响了，这节课我们就不讲这一部分了。我们讲一下函数声明的具体内容啊，它一共有四种类型啊，这个普通函数 generator， 异步函数，异步的 generator 啊，这个带星的函数呢就是 generator 啊，我们也刚才看过。这个生成器函数呢可以理解为一个返回一个序列的函数啊，它底层就是 iterator 机制啊。这个 async 函数呢就是可以暂停执行啊，就是等待异步操作，它的底层呢是 promise 机制。这异步生成器呢就是两者的结合了。这个函数的参数呢可以只写形参名啊，现在还可以写默认参数和指定多个参数啊。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function FOO 啊，后面是括号里的参数列表，参数列表里就可以写这个啊 a 等于 1， 这个 a 就是默认值，有一个默认值啊。那写三个点后边加一个 other 啊，再多传变量的话呢就都放到这个 other 里变成一个数组。这个形式呢可以代替一些对参数处理的代码啊，比如说 arguments， 这样呢啊，这个函数声明的更清楚啊，否则你也不知道这个函数声明完了之后它到底能用到几个 arguments。这就是我们的函数声明的语法了。这个我们已经把语句都一一讲完了一遍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总结啊，今天就是一起学习了这个语句家族啊，我们分成了普通语句啊和声明性语句啊。这个普通语句呢还是建议大家把重点放在这个循环啊这个上面啊，新的循环语句。这表达式语句呢下一节课我们会去详细的讲解。然后这个声明型语句呢我觉得就都很重要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前置的行为啊，掌握了这些语句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这个在工作里面去综合的运用啊，减少这个代码的这种出错。这些新特性大部分都是帮助我们去发现我们代码写的一些错误的。最后呢我们留一个小作业啊，这个是一个查资料的问题，就是请大家找出所有的具有 symbol.iterator 的原生对象啊，就是可以被 iterate 的原生对象啊，并且看一看他们的 fall off 的便利行为。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了。